这是南国。但是北国就不是了，北国先是耶罗波安做王，但是耶罗波安的做王总共连他的儿子拿达加在一起总共只有24年。到了24年以后，你看见这个家就走入历史了，所以就结束了耶罗波安这个王朝。所以呢，现在为什么改朝换代呢？因为现在有人篡夺他的位置，那个人叫做巴萨，巴是巴，巴西的巴，沙是这个沙丘的沙。那么因着巴沙的缘故，所以你看他就建立了另外一个王朝，因为很自然的他就篡夺了谁的位置呢？篡夺了耶罗波安的位置。所以呢，这样的总共怎么样呢？就经过了26年。所以大家现在也可以看得出来，24年加上26年，已经半个世纪了。这个半个世纪这么过去，我们刚才讲过，同样是那个253年，对不对？那么你看看，起头是耶罗波安，那么当然大家很清楚，耶罗波安刚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说众星所，可以说这个老百姓大家的心都向着他。有两个原因，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说过了。当这个以色列的光景正常的时候，他们觉得圣殿不是重担，他们觉得王宫也不是重担。因为你看见等到所罗门最极其荣华的时候，讲到国事昌隆，讲到远方有好多人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可是所罗门把整个的以色列带到最高峰。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今天呢，大家如每年你要维持皇宫，你当然需要费用，那大家呢是很自然的，大家一同来担当，用12支派一同来担当那个费用，一点的困难也没有。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圣殿的费用。那圣殿要维持这么多的祭司，维持这么多的这个立位人，还有这个圣殿是用香柏树，然后用大石头来建造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维持这么大的一个宫殿，这么大的一个圣殿，你看见每一个人最少都要交半个社科的兵税才可以，所以这是所谓的殿税啊，你不管到天涯海角，你都要收这个殿税。所以只要你觉得你的属灵光景对，只要你觉得你跟耶路撒冷是不能分开的，那请记得，你不管到什么地方，你都甘心乐意摆上什么呢？摆上殿税。所以同不要忘记，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税是今天的名词，但是如果大家仔细去看，这个为什么耶罗波安后来能够率领北国能够独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跟税当然有关系。那么因为罗波安没有把这些处理得好，而且还说，而且现在我比我父亲所做的还要重，所罗门众望所归，所罗门他就是在奢侈一点，你知道，就是在怎么样一点，大家都能原谅他，大家都没有问，都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所以你看，当属灵光景好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但什么时候，当然属灵光景一低落，弟兄姊妹，马上那些问题就来。所以北国的问题是先是属灵的低落，然后才发生这种。所以很多的分裂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具体的问题开始的。因为一些很具体你看得见的问题，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最后终于呢北国出走了。所以非常清楚的一件事，就是整个耶罗波安后来能够率领北国的能够独立，能够创造另外一个局面，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脱离那个重担，那个重担，那么叫今天的北国归北国，南国归南国。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属灵的低落，当然你眼睛注意外面的时候，那不要忘记，不知不觉的，这时候耶罗波安就做了一件事，非常不讨神喜悦的，原因很清楚， 当时这个国怎么开始的？当时就是因为属灵低落，所以许多的人民，许多北国的十个支派就希望能够挣脱南国的控制。但从此以后，现在我们不需要再纳税了。从此以后，所罗门王宫的费用我们不必再去管它，因为那是南国的事。但是弟兄姊妹，现在这样是不是表示说耶罗波安是完全独立的呢？所以你看见了，很明显的是神把它放在宝座上，是神把整个的产业交给耶罗波安，希望呢耶罗波安能够经营，能够叫产业增值。但是很可惜，因着百姓的软弱，结果呢王比百姓更软弱。今天难处在这里，如果弟兄姊妹的光景已经不行了，再加上带领的弟兄姊妹的光景更不行，你看见吗？这个问题就是北国的难处。要紧的，许多时候是教会属灵的光景是拖着负责的弟兄们，拖着带领的人更往前。你不能不爱主，当你看见这么多人这么有追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今天如果今天属灵的光景已经不行了，属灵的那个热度已经没有了，光是维持外面的东西，那迟早有一天，你看那个局面就是北国的局面，非常清楚。你几乎可以知道说耶罗波安是往什么方向走的，明白吗？如果一个人属灵，你测不到他，你没办法知道他是往这里走往那里走。如果一个人不属灵的话，你马上就会知道。一个稍微有点政治常识的，不要说耶罗波安，如果今天你做了北国的国王，你做同样的事情，那太清楚太清楚了，明白吗？所以要记得，今天北国所发生这些事，第一就是说他们忘记了当时是大卫跟所罗门把以色列带到最高的最高树林的蒙恩的高峰，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无花果树跟葡萄树下安然居住。然后你看见所罗门的铜管河西的许多神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现在以色列人像海边沙那么多。不要忘记，从来没有这种属灵空间树立的光景。所以当大家光景都好的时候，没有问题，一点难处都没有。当你教会复兴的时候，一点难处都没有。所以我再说一次，今天呢，如果你进一个公司好办，你知道你可以是公司董事长，你从前做这个做得很成功，但是教会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教会跟教会弟兄的属灵光景很有关系。所以如果一开始大家就从那个不是从属灵的角度很清楚，当时的分开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摆脱那些摆脱重税了。那如果从这个原路去走的话，你可以算出来第二个，老百姓是轻松了，但是你想想看，现在你要问耶路伯安是怎么想的。所以现在呢，你看啊，耶路伯安到底是个建筑师，不要忘记啊。所以因为他是建筑师，所以呢，你记得所罗门那个时候就把他安排在在耶路撒冷，专门是管约瑟，反正跟约瑟有关系的那些建筑，通州人的。那现在一点都没有错，现在到了以法莲山地，这个完全是约瑟的天下，所以现在呢，他可以大兴土木了。所以呢，他就在以法莲山地就建筑世界。看见吗？现在世界是变成一个很像模像样的，就住在其中。所以第一个，我们叫第一个这个首都，或者第一个这个北国的首都，应该就是世界。那么然后呢，他又出，然后又从世界出去，他就渡过了约旦河，就到约旦河东。约旦河东呢，有个地方就在靠近亚当城的附近，你知道，就跟亚伯和渡口附近有个地方叫非诺伊勒。那你记不记得那个地方就是神遇见这个雅各的地方？你看雅各的腿瘸了，就在宾威勒，宾威勒就是看见神的面，所以现在他就去建筑宾威勒。所以当一个人在那里建设的时候，他不光建设这个国家，他当然也在那里建设他自己的国力，明白吗？ 所以这个时候的圣经说耶罗波安心里说，弟兄姊妹，今天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教会的领袖心里说？请大家记得，神把产业托给他们，但什么时候他心里说，他可以做一件事情完全跟神旨意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耶和华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于犹大大卫家。所以你看见吗？现在问题还是什么？还是政治的原因。现在就他说这个国呢还会归给大卫家，为什么？为什么人的线还连在南国的？所以下面怎么说呢？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有关。这是不是真的？这是非常可能。这个险，这个冒险是不是该冒的？当然该冒。问题就是到底该不该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不是神的旨意？那现在明明是神的旨意，但是问题就是如果因为这个缘故，那么今天北国受的损失怎么办？那一点都没有错。如果这些人真的到了南国去，他们的心都归了罗伯安，那这怎么办？就当然就不行了，这个对整个的国家就损失了。是既然神把北国赐给我，既然我管理这些产业，那当然我不要，我可以要保证一件事，就他们的心不会跑到南国去。那你想看，如果每年三次去过节的话，你能担保吗？你能够说他们的心不完全被挪去吗？如果那样的话，那北国怎么能维持他们，怎么能维持他能怎么能维持下去呢？所以很自然，所以因着心里这样的筹算，因着心里这样的担心，那这个就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你看见吗？本来既然已经完全脱离了，完全脱离了南国，那么应该是一刀两断才可以。但是问题是神把一根祭带还连在那，根本剪也剪不断。这不是我做的，这是神做的。是神告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每年只要三次到那去过节，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什么意思？以色列人可能有两个不同政治的版图，但只有一个敬拜的东西，明白吗？神许可他们分两个，两北国跟南国，但神从来没有说建立是两个，没有的，建立还是一个，敬拜的中心还是一个，大家不管北国南国，还得要遵守，还得要遵守神的旨意，每年还是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叫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但是你想想看，现在耶路伯安要犯一个罪，他你知道耶路伯安有一个罪很特别，圣经告诉我们说耶路伯安是陷以色列人到一个罪里面，而且特别讲了那个罪。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耶路伯安是什么罪啊？那起头我们说他是拜金牛犊是不错，但是不要忘记，金牛犊只是拜金牛犊只是那个病啊、这个只是病状，但是不是病根。那真正的病根是什么？真正的病根就是耶路伯安要切断那个祭带，明白吗？神明明说不管你怎么分，但是你每年还到耶路撒冷去，这是神的旨意。但是现在你耶路伯安犯一个罪，那个什么罪呢？就是要把那个祭带剪掉。祭带剪掉以后，你看见说我的百姓就不会到南国去，他们不要到南国去，他们的心就归向我。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就向神忠心了，我们十个支派就能够保守我们十个支派的合一。否则的话为什么需要两个国呢？如果有北国的话，那北国当然要团结起来。那如果现在让这祭带继续下去的话，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这个是怎么能办得到的？所以下面耶和华就重视，那这个行动就是后来圣经所说的那个严重的罪。后来你看见北国不管哪个王，后来到了亚哈更不像样子，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罪，那么一直没有离开的。所以耶罗波安因为这个缘故呢，圣经说耶罗波安就筹划定土，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特别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在北国表面上来看是属神的子民没有错，但是现在呢，他是筹划定土，他忘记了神当初是用指头画给大卫那个整个圣殿的蓝图，他忘记了当初是神在那里筹划定土，还有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今天耶路撒冷所犯的罪是很清楚的，表面上是拜偶像，表面上是拜金牛犊，但是严格说来比这个严重的多。那个偶像所以产生，偶像当然会出来的。如果我们心已经离开了神的旨意，如果人心